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可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上星期呢，我们听了登山宝训之中的不可杀人，今天我们继续思想不可奸淫，在马太福音五章27-30节。不可奸淫的由来呢，其实是在3000多年前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一次颁布的十条诫命的第七条，可见神对圣洁的要求是几咁严格。神知道人需要时常被一些的律例去提醒，但是人往往呢不喜欢被束绑。弟兄姊妹，其实是因为爱我们的，所以因为神是爱我们的，所以呢他先定下这些的诫命来保护我们。有一次呢，我揸车去到一个十字路口，刚啱交通灯停咗电，入面嘅屋企人喺车入面嘅屋企人全部都好担心，即刻祷告。我见到所有嘅车都好小心翼翼咁样慢慢驶过呢个十字路口，感谢神保守咗冇交通意外嘅发生。试想下，如果路上边冇晒交通灯，又冇晒交通条例，你敢不敢出街呢？神给人的诫命就可以用来保护我们。在这里顺带提一提，奸淫其实是分开两个层面，就是灵性上和道德上。在灵性上犯奸淫就是对神不忠。去年我们看了何西亚书，看到以色列人怎样去犯了灵性上的奸淫。而在道德上的奸淫呢，以犹太人的传统来讲，就是指已婚的人和不是自己配偶的人发生性关系。今天的经文，主耶稣明明是讲道德上的奸淫，所以今天我们会集中在讲道德上的奸淫来一起学习，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慈悲仁爱的父神，我们今天要学习不可奸淫的功课，求你赐下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无论听的讲的都得着造就，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主耶稣教导不可奸淫，都像是一班跟从他的门徒，也都包括了你和我。上星期善传道为我们讲解了，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个模式。今天我们来看，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主耶稣在这里指出了律法的真精神已经被犹太人的律法师和文士扭曲了，他们将这条不可奸淫的诫命只限于奸淫的行动上。他们声称如果能够避免奸淫的实际行为，就算有各式各样的淫念，仍然是没触犯到这条诫命，即是说他们走法律罅了。主耶稣在这里要纠正犹太律法师解经的错误，他在马可福音第七章那里斥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所以主耶稣在第28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告诉我们什么啊？就是不单止行为上不可以奸淫，更加的，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换句话说，不单止是要禁绝奸淫的行为，更加要禁绝奸淫的思想。用现代的说语来说，即是说想想都有罪啊。咁大家又唔使咁惊，呢度唔系话睇下你配偶以外嘅靓仔靓女咁就系犯罪，而系话当你睇嘅时候带着色迷迷嘅眼光，满脑子都系性幻想，咁先至系犯罪。神赐俾人类有性嘅需要，其实系好美好嘅。圣经对性亦都系正面嘅，一方面可以让夫妻建立亲密嘅关系，同埋享受性嘅欢愉。亦都是神的心意，要我们生养众多。 但是要记住，是要在婚姻关系之中，神才会喜悦，神才会祝福。主耶稣说，无论你行为或者思想都不可以犯奸淫的。那究竟犯奸淫有多严重呢？第一就是犯奸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继而污染了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至到十九节那里指出，无论什么的罪都是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弟兄姊妹，得罪了我们的身子就是得罪圣灵的殿，我们要保持绝对的圣洁。神祝福我们可以嫁娶，给了我们性方面基本的满足。我们这个被重价买回来的身子是不可以玷污的，要用在荣耀神的事上，否则神必要审判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千方百计去避免犯奸淫。主耶稣用了两个极端的比喻，就是挖眼、斩手都要保住自己的身子，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都不要全身下入地狱。我在这里讲一个千方百计都要保住自己身子的真实例子。在2003年，美国有一个叫阿伦的人，他素来独断独行。有一次，他没有通知到家人，就去了行山。那些山是峭壁来的，是很少人去的。结果他不小心跌了落石坝那里，还比较大石夹住右手，想打电话求救又收不到信号，后来还没有电添。到了第六日，没了食物，没了水，他想着自己死定了。他想了很久，为了救回条命，他就毅然地用一把很钝的小型万用刀慢慢地锯断自己的右手。整个过程又漫长又痛苦，但是他都要下定决心，切了自己的右手，可以讲得话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救回自己的身子。阿伦的右手要他全身死亡，他就宁可锯了他。弟兄姊妹，主耶稣不是叫我们真的挖眼斩手，主只是指出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如果会导致我们犯奸淫，我们就要丢掉，让我们不会玷污自己的身子和污染圣灵的殿。不过有些人说，影响我的身子甚至污染我圣灵的殿，那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受神审判咯。但是弟兄姊妹，犯罪的人以为一人做事一人当，其实是没那么简单。我外父有个朋友，他和他老婆一起挨，后来有了成就，有了钱，个男的就在外面有第三者。有一天，他在家为到这件事和他老婆闹交，闹大交。他13岁的大女刚刚出到厅，其实之前已经知道这件事，并且非常困扰。那天见到阿妈要生要死，阿爸好像想动手打人，个女当时就二话不说，突然从窗口跳了出街。我外父的朋友犯了奸淫，连个女都没了。在坊间呢，有无数犯奸淫所带来的谋杀和轻生的个案，绝对不可以说是一人做事一人当那么简单。所以弟兄姊妹，犯奸淫的第二个严重性呢，就是会污染了你生命的泉源，继而危害到身边的人。所罗门在箴言4:23那里说，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你的心是你生命的泉源，管理感情和思想。如果你的心动了，你的手或者你的脚就会自然受你的心支配了。这个泉源是源源不绝，从心中涌出来。若果源头是纯洁的，出来的泉水就会祝福到身边的人。相反，若果我们不保住自己心里面的源头，而让污秽的情欲去占据了个心，那所流出的就是有毒的物质，就会酿成杀伤， 好似我外父朋友犯咗奸淫，就冇咗个女。有一本婚姻辅导嘅书籍叫做《预防离婚》，书入面有一个女士叫米雪，佢喺教会带领一个查经班，对象系一班婚姻上挣扎嘅妇女。佢见过唔少嘅妇女喺失败嘅婚姻当中受痛苦，甚至最后离婚。佢觉得呢啲事系唔会发生喺佢身上边。佢同佢丈夫嘅感情系好好嘅。后来咧，米雪同佢嘅丈夫买咗一部电脑，佢发现有好多有趣嘅嘢可以睇，包括旅游、新闻等等。有一日，佢选择咗一个佢认为好安全嘅网站，加入咗一个谈话室 chat room。网上谈话室系用文字沟通嘅。本来只是好奇睇下，突然有个陌生男人回答佢所写嘅每一个字，用字细心。米雪以后不断咁同呢个男人喺 chat room 嗰度倾偈，佢其实自己知道有啲唔妥，但系总觉得佢哋嘅关系仍然系好纯洁嘅，话题都系围绕住家庭同埋生活。后来佢哋升级到倾电话。米雪发现佢好中意同呢个男人倾偈，因为觉得呢个人好关心佢。过咗冇几耐，佢哋再升级到相约见面。米雪不禁动咗心，更加代入爱河，同呢个男人发生咗性关系。佢开始讲大话，呃佢丈夫，只系约咗啲女性朋友出街，其实已经系做咗啲对佢丈夫不忠嘅嘢啦。米雪从网上交友开始，最后不能自拔，继而犯咗奸淫。佢知罪之后，先至发现原来揿一揿个键盘都可以咁恐怖嘅。佢后悔冇好好紧守佢嘅心，冇保住佢生命嘅泉源，继而跌入咗一个犯奸淫嘅漩涡之中。犯罪之后出嚟嘅水系坏嘅，米雪开始讲大话。佢嘅丈夫知道咗之后好伤心，仔女受伤害，父母蒙羞，教会弟兄姊妹失望，使到教会失见证，而最重要嘅系让神嘅名受亏损。弟兄姊妹，当犯奸淫嘅罪污染咗你生命嘅泉源之后，你身边嘅一切人、一切事都会有极大嘅伤害。喺而家嘅21世纪，基督徒又系处于一个乜嘢嘅诱惑环境之中呢？第一就是智能技术网络的盛行。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地方都有所谓红灯区或者色情场所。如果你在香港来的话，就好像油麻地、尖沙咀和旺角啦。以前来讲，只要你不去这几条街，或者不经过卖三级杂志的报摊，那就 OK 了。但是今天的21世纪就不同了。现在的性诱惑是无孔不入，没错，先进的手机、电脑、网络和多样的智能产品等等，是会带来生活质素的大大改善，但是同时也都是埋伏了很多犯罪的危机。键盘上面的每一个掣都可能打开犯罪世界的门，特别是在疫情当中，有很多人要在家工作，很多时候要用电脑，很大机会会被啲诱惑的图片或者信息吸引住。如果你好奇打开看一下，以为没什么，虽知道现在的智能科技是很发达的，你看过一次也就很容易在荧光幕上再浮现这些信息出来。很多年前，当我的仔还是读6年班的时候，他在书房用电脑上网找紧资料做功课，我当时就只是在他身边附近做其他事。忽然他大叫，爸爸爸爸，电脑出了一些东西啊。我立刻转身看看，原来是一些浮动的性感 女性图片。我立刻将他删除，然后教我的仔要怎样处理。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座当中都有不同年纪的会友，正所谓有老有嫩，无论任何人在电脑面前 一样有被诱惑的可能性，我们都要小心谨慎。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话：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在21世纪，另外一个诱惑环境就是普世对忠贞的价值观下降。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传统婚姻已经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在这个个人主义和无神论的文化当中，电影、电视、剧集、流行曲歌词和网络都标榜对性的开放，还会取笑对性的忠贞、对婚姻的忠诚和传统的家庭观念。我们好像被温水煮的青蛙，不知不觉间就将我们的防御标准降低了。所以当诱惑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时候，你都不会好觉，而基督徒呢都不可以免疫的。所以我们要经常提醒，如果我们到今天都没有犯过奸淫，是神的恩典保守了我们。只要有机会，我们就很容易会犯罪。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话：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认识一个牧师，有一次他和师母去亚洲旅行，师母叫他过对面马路买些东西，他望着牧师过路过马路，当牧师过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位衣着暴露的女士走到牧师身边跟牧师讲话，原来是一些性工作者正在兜生意。有牧师看着，有师母在处看着，牧师当然胜过试探啦。师母后来还跟讲笑地说，过半条马路都不行啊，意思就是很容易会遇到试探。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在太平盛世生活无忧的年代，但是却赤裸裸地暴露在这个普世对忠贞价值观下降的年代。那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避免犯奸淫呢？第一，就是先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主耶稣在28节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主耶稣说先看见然后动心，就已经是犯了罪了。弟兄姊妹，有时我们很难阻止我们的眼不去接触一些不应该接触的东西，我们真的要求神保守我们不会动心。性诱惑本身不是罪，但是加上淫念或者行动就是犯罪。马丁路德形容试探有个好的例子，他说你不可以阻止雀仔在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阻止雀仔在你头顶上筑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轻按撒旦的攻势呢？你有没有在你的灵修和思讨里面恒常地为到你的心祷告呢？有没有求神帮助带动你的身体离开罪呢？求神帮助我们一起去谨守我们的心。除了求神帮助我们谨守我们的心之外，如何避免奸淫的第二点就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向诱惑说不，即是对诱惑 say no， 并果断地立时离开。在旧约的约瑟，他被他班哥哥卖到去埃及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佛家中，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约瑟被波提佛赏识，除了他自己妻子之外，家中所有的事务都交给约瑟管理。波提佛的妻子多次地引诱他，约瑟都千方百计去逃避。约瑟和波提佛的妻子说，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但是有一次家里没杀人，波提佛的妻子拉着他的衣服想跟他发生关系， 约瑟只好金蝉脱壳，被波提佛的妻子抢了他的衣服。波提佛的妻子还用这件衣服去告约瑟引诱他，于是约瑟被人捉去坐监。过了一段时间，神救了约瑟出监，还成为埃及宰相，后来还救了整个以色列的家族。我们看到约瑟能够察验何为神的善良、顺存、可喜悦的旨意。当千钧一发受引诱的时候，他紧守到自己的心，毅然讲出合乎神心意的说话。相信他一定知道说不和说好啦后果的分别。但是他选择了讨神喜悦，不玷污自己的身子。让我们一起学习，甚至是演习，向未来潜在的诱惑说不，然后立时离开。要演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到时未必反应到应该怎样做。主耶稣说，若你的右眼或者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挖出来或者砍下来丢掉。史托德其中的一本著作《登山宝训的信息》里面说，纵使一些你认为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是一些你心爱的群组、挚爱的活动，甚至是一段难舍难离的感情，你都要说不，将这些一一挖出来斩了它，免得全身下入地狱。让我们一起学习截断犯罪的根源。弟兄姊妹，当我们向奸淫说不之后，我们不要就这样在原地站在那里，因为试探诱惑是会接踵而来。反而我们要好像保罗在罗马书那里教导，心意更新而变化。诗歌说，成圣需用功夫，我们要多方面的设法去认识神。如果有门徒训练、主日学、查经班、讲座等等的机会，就要积极参与，让神的说话和圣灵充满你生命的源头。当千钧一发引诱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圣灵就会提醒你。还有，求神赐我们智慧去防备奸淫。例如两夫妇共用电脑、手机、电子邮箱，可以让另一半随时参与或者使用，有共同的朋友和聚会，凡事尽量一起做。要培养两夫妇的感情，参加一些能够巩固婚姻的活动等等，以健康的婚姻来防御撒旦的攻势。以上就是怎样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一些例子。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旧约的大卫，他是一个勇士，他可以打低巨人哥利亚，但是却不能够战胜性的诱惑。大卫抢了他的忠臣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还借刀杀人，杀了乌利亚之后更若无其事。大卫犯罪以后，当先知拿单去直斥他这件事的时候，大卫立时说，我得罪耶和华了。留意他没有找藉口去掩饰所犯的事。圣经说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全本圣经就只有大卫一个得到这样的称赞。大卫在犯罪之后彻底的认罪悔改，试问有多少个人可以好像大卫这样能够面对真爱呢？大卫更加写了诗篇51篇，这篇诗的题注或是，大卫与拔士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予灵长。灵长可以说是现在的诗班长。大卫将这首诗交给诗班长，去将他所行的唱出来。大卫坦然公开承认自己的罪，你又可不可以做得到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软弱了，在这方面跌倒了，请你断然向诱惑说不，然后学大卫坦然地承认过错。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11节对行淫时被捉的妇人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请你找教牧长执或者福音机构去寻求帮助或者辅导，或者可以找同性的弟兄或者姊妹去一同守望。好，让我们总结一下以上所学习的。奸淫不是包括灵性和道德两方面， 今日我哋学习系道德上嘅奸淫，而道德上嘅奸淫系唔单止系行动，亦都包括思想。我哋又睇到犯奸淫时嘅严重后果，包括咗自身方面就系得罪自己嘅身子同圣灵嘅殿；第二就系污染生命嘅泉源，继而影响身边嘅人。而我哋又处喺一个乜嘢嘅诱惑环境里面呢？第一就系智能技术网络嘅盛行。第二就普世对忠贞的价值观下降，那我们又怎样去避免奸淫呢？第一就是先求神保守我们的心，然后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一定要不要犯奸淫，那如果真的软弱了，犯了奸淫，那我们就要学大卫彻底认罪悔改。如果真的不能够自拔，就要找辅导。结束之前，让我分享一个亲身经历。好多年前，我有几档生意，我想将其中的一间卖出去，于是登唐人报纸。有一日，有一个马来西亚华人打电话给我，说有兴趣约我在某间酒店楼下的餐厅倾。当我去到同他倾到一半的时候，有个人拿了一大包现金，很夸张地塞给这个马来西亚华人，还说你昨晚赢家啱数了。跟住呢个马来西亚华人就同我讲，喺楼上嘅酒店房间而家有个赌局，啲钱好容易揾噶，仲加一句上面有个马来西亚小姐，叫我一齐去睇下。我马上话自己系基督徒，然后我话我哋教会个牧师会唔喜欢我咁样做，但系佢话你可以赢多啲钱俾教会，牧师一定好开心。之后我就立刻离开。过咗三个月。我在报纸上看到，原来在雪梨有一班马来西亚的骗徒四处找一些卖生意的华人，呃他们赌钱，有时还用色友，有很多人中计。感谢神保守我没有陷入这个财色的骗局。后来我告诉我太太听，跟她谈的时候，我才发觉自己有不足的地方。我说我们教会的牧师会不喜欢我这样做，其实我应该说我的神不喜欢我这样做。原来我所认识的神是星期日主日崇拜牧师告诉我听的神，是你们听见有话说的神。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读经祈祷亲身地去认识神。当我们遇见有话试探的时候，我们不再用第三声话我们的牧师不喜欢我这样做，而是用第一声话我的神不喜悦我这样做。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在圣经的提醒，让我们明白不可奸淫真正的意义。求主帮助保守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都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让神你得着所有的荣耀。以上祈祷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得胜名字祈求，阿门。